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十章八节至到十一章十节这一段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重点。出埃及记十章八节至到二十节这一段，讲述了神在埃及人降下第八个灾难，蝗虫之灾。同之前的几个灾害一样，这一次摩西仍然为埃及人来到代祷，神亦都垂听，但是法老呢就依旧食言，出尔反尔。这个已经是法老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以后再没有预警，亦都没有代求，没有赦免。神最后的刑罚来得比人预期的更加快，更加严厉。出埃及记十章二十一至二十九节这一段，记载了神在埃及降下第九个灾害，黑暗之灾。这一次的灾害完全没有任何的预警，埃及遍地瞬间变得漆黑一片。法老面对着这么恐怖的灾害，还是想讨价还价，提出妥协的方案，但是呢就遭受到摩西的断言拒绝了。法老恼羞成怒，扬言再见到摩西的时候呢，摩西必死无疑。由此可见，神的旨意是没有任何讨价还价或者妥协的余地的。至于人心刚硬到底，拒绝接受神和神的道呢，最终将会难逃神的审判和刑罚的。出埃及记十一章一至十节，讲述到神有关他要降下第十灾了，就是击杀长子的警告。这个是灾前的一次宣告，好像晴天霹雳一样，在埃及人之中引起极大的震撼。这一次的灾害将会是全面性的，也都是彻底性的。对埃及人来说，必定会是致命的一击，各家各户的长子还有投生的牲畜都要死亡，无一幸免。而且攻击的地点呢是在家里面，这里是每个人在世界上最后的堡垒。埃及人相信法老的长子是储君，是神的化身，但是现在连他们这一点信念呢都要被打得粉碎。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神是最后的审判者，神刑罚一切罪恶，断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神通过各种灾害击打埃及，但是法老和埃及人始终不思悔改，正如阿摩斯书四章六至十一节所记载的样。神用饥荒、干旱、蝗虫、瘟疫、地震、战争、 击打犯罪的以色列民，但是他们却并没有归向真神。他们以为神在这里担言，却不知道自己正在试探神忍耐的底线。跟着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进入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的查考和研读了。这一章是出埃及记里面内容最长的一章，总共有51节经文的。逾越节纪念神将他所拣选的百姓以色列民由埃及人的手中拯救出来。所以逾越节是以色列人每年一次的重要节期。逾越节成为了以色列建国的基础。这个是神亲自所订立的约，志在让百姓不要忘记神为他们所做的大事。因着神的怜悯和保守，选民才可以蒙恩得救，得以离开埃及。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就是出埃及记里面的重点，因为逾越节在这里开始设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由此可见，逾越节的羔羊是预表了耶稣基督的。出埃及记十二章一至二节记载，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由这一章开始，我们看到出埃及记有关神带领选民离开埃及的内容呢，是可以分成为两部分的。第一部分呢，就是第一至到第十一章所记载的是关于拯救者摩西的故事。第二部分呢，就是十二至十四章记载着神拯救以色列的事迹。第一部分是讲拯救者，现在呢，我们就进入第二部分讲拯救了。事实上，拯救不是透过摩西，而是透过羔羊的血。这个就是逾越节的由来，也都就是纪念以色列人躲避长子之死的灾祸。那去到第十三、第十四章呢，就是神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摧毁埃及人的军队。神是透过血和能力来拯救他的百姓。今天我们得到救赎呢，同样是透过血和能力。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是为我们的罪而死。而圣灵的能力呢，使我们真正感受到耶稣活在信徒的心中。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救赎大功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亦都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出埃及记十二章一至二节所讲的，其实是一个国家的诞生。以色列人刚刚到埃及的时候呢，他们只不过是一个家族，而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呢，已经是一个国家。神在这里强调的是家族，这一点呢很有意思，因为家族就是构成国家的基础。你应该还记得法老强迫以色列人去做砖头，但是又不让他们稻草。以色列人长久以来一直活在奴役之中，神将家族建构成为一个国家，当中每一个人就好像稻草一样组成家族，而每个家族又好像砖块一样堆积成为一个国家。有一句俗语是这样讲的，最强大的国家是由家族组成的国家。以色列人出发的时刻呢，终于来到了。 由这一章开始，我们就要倒数计时，以色列民走出埃及的序幕就要展开。出埃及记十二章三节记载，耶和华神继续说，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各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有两道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第一就是血，第二就是家族。以色列人已经成为了一个国家，神要拯救他们，神的心意是要拯救整个家族，拯救家庭中的每一个人，每户的家中都需要有一只羊羔。当然这只羊羔的血是要涂抹在门框和门楣上面的。出埃及记十二章四节，耶和华继续说，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这一节的经文就并没有讲到如果羊羔太小不够一家人吃又怎么办，可能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因为羊羔绝对够用。但是有可能就是一家的人数太少了，吃不到整只的羊羔。神就关心家族里面的每一位成员，每个家庭都要准备一只羊羔。但是如果丈夫和妻子并没有子女，又或者仔女都已经大了，结了婚了，没有跟他们住在一起，那怎么办呢？这一对夫妇呢就要跟那些有相同情况的邻居呢一起去吃一只羊羔。每个家庭里面的每个人都要吃自己那份的羊羔。庆祝逾越节呢是个人私下的活动，逾越节代表的是整个国家的救赎，但是庆祝活动呢却是集中在家庭里面，家庭里面的每个人都要庆祝和接受逾越节。逾越节是家族的事的，神拯救一个人和拯救一整个家族其实都是用相同的方法，不会单单因为你是国家的一份子或者是家族里面的一个成员你就会因此得救。举例讲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就讲到在腓立比的一个禁卒和他一家人得救的故事。他的家人之所以能够得救呢，不是因为这个禁卒相信主耶稣的缘故，那是因为家族里面的每一个成员都信靠主耶稣并且信服神，都遵行神的旨意，因此呢他们都和羔羊有了关系，每个人都吃了羊羔。这里所讲的其实是这个道理，每一个人必须用相同的方式来到表达他们的信仰。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句说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如果你一个人信了主耶稣，那你一家人呢就会同样得救，不是这样的意思。你的家人呢他们必须是自己都相信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去参与，每一个人都必须有份吃羊羔。这样一来，涂在门框门楣上的羔羊补血呢就能够保护并且拯救这一家人。这个是埃及地最具有决定性的一个夜晚，最后一个灾祸将要降临在埃及人的身上，但是最后三个灾祸呢是没有降临在歌山地的以色列人身上的，神的百姓可以免于灭亡的刑罚。当然他们还未得到救赎，现在神就要救赎他们，而他们就必须表现出对羔羊补血的信心了。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出埃及记十二章五节六节记载耶和华继续话：要无残实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这段经文好有意思哈，留意每一家都要准备一只羊羔。那一日的傍晚是要杀几千只羊羔的。第六节说，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神看这些羊羔就好像主耶稣基督。耶稣是在逾越节为我们流血的羊羔。逾越节是象征主耶稣基督将要来到这个世界，并且成就神的救赎的。出埃及记十二章七节记载，耶和华继续说，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根据第二十二节的记载，宰杀的羊羔流出的血，先是盛放在一个盘里面，然后用牛虱草染这些血，涂抹在门楣上、门框上。门楣和门框代表住在这间屋里面的人，用血涂抹在上面，就代表他们是得着神的保护。以色列的子民要将羊羔的血涂在门的外面，当灭明天使看到门外面的血呢，就会越过这一家了。如果那一家的门外没有涂抹上羔羊的血，那家的长子和头生的牲畜都会被灭明天使所击杀了。出埃及记十二章八节记载，耶和华继续说，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和这个节庆有关的每一个命令呢，其实都有特别的意义内涵的。这节经文说是家族团契的关系，全家人是要一起庆祝逾越节的。现代的教会呢，也都经常将每一个活动都安排得非常有组织的。譬如在一个聚会里面会将小朋友安排一个地方，父母又安排在另一个地方。你有没有听过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听，要将 BB 仔带去法老宫殿的育婴室那里？没有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一个晚上很多的小朋友呢就会被留在埃及，赶不及带走的了。庆祝逾越节呢是整个家族的事，但是今日的教会呢真的要担当起刻意将家人分开的罪过。在教会里面，全家人其实应该在一起的。神做事的方式是以家庭为中心的。我们做事的方式呢不要背道而驰。在这一节经文当中，我们见到他们要食用火烤过的羊羔肉，火代表审判，神要审判罪。他们吃羊羔的时候呢，要吃无酵的饼，酵象征罪，无酵饼象征基督是生命的粮，我们要吃生命的粮。而他们还要吃苦菜，虽然这些苦菜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是看回上下文呢，我相信他的意思是说，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赎主之后呢，并不表示我们的生活从此就会一帆风顺。苦菜和救赎是有关的。出埃及记十二章九节记载，耶和华继续说，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能够吃生的，因为这样代表对人类罪恶的审判，因此需要祭牲和审判的火。人以罪人身份来到基督面前，祭品不可以用水煮，表示我们必须单单信靠基督，而且也都只能够信靠基督。好遗憾，今日有人相信水是能够令他们得救。羊羔的每一个部分都要用火烤， 因为这个是火的审判。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一至十二节，耶和华继续说，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地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只有在第一个逾越节呢，是要这么匆忙地去吃逾越节的羊羔，因为马上就要离开埃及。但是在以后的逾越节呢，大家都是在欢愉和安宁的气氛当中来到尽情享受神的恩典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当你相信基督呢，那你就要在自己的腰那里呢束上带子，准备永远离弃世俗的生活。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在归信主耶稣之后呢，就不应该继续过一种罪恶的生活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你不会偶然犯罪，而是说你不会习惯性地过一种罪恶的生活。有一位经营卖酒生意的姊妹，她信主之后就不再卖酒了。她说，如果你叫我拿一个铁锤打烂了店铺里面所有的酒，我真的会这样做的。这个卖酒的店铺呢，其实是姊妹全部的家当来的。后来有牧师告诉她，将这家店铺卖了啦。姊妹真的卖了间店铺、哦。今天呢，她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如果羔羊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面，你就能够走出埃及。你还要吃羊羔，你的腰间要束上带，随时准备离开。神每一次降下灾祸呢，都会攻击埃及各种不同的偶像。埃及所有的偶像都要求拿出头生的来到献祭，而现在神就将枪口呢对准埃及全地的偶像了。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二节那里，神再度表明他的身份，说我是耶和华。对比那些将要被败坏的埃及诸神，唯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因为神的圣名保证救赎必定成就，败坏埃及一切的神。这句说话的意思呢，是埃及有很多的神明的，而耶和华呢就要打击他们，表明神的全能胜过了埃及的诸神，包括被视为神的法老，以及将要继承王位的法老的长子。这个是神的最后一击，彻底瓦解埃及一切神学体系和宗教迷信。这样就有点类似后来约柜虽然被掳到非利士人的城，这件事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五章一至五节。当约柜被放置在大衮庙里面，神就叫这个大衮这个的偶像，他的头和他的手是截断，败坏他们的假神。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三节记载，耶和华继续说，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作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再让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神承诺是越过所有涂有羊羔的血的记号，这些的房屋血在这里不单只是保护的记号，同时也是生命的记号。神在埃及地降下的十灾之中，第一个神迹是有血的，而去到最后一个神迹呢，同样都有血。以色列人得救不是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果埃及人遵守神的命令，其实他们都会得救的。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来到去得救，亦都没有人是因为诚实或者是好人而得救。神说，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 在那一晚呢，不能够走到去屋外边吓，特登去睇翻门上嘅血嘅。你系要存记住一份嘅信心，相信神嘅说话嘅。以色列人唔系因为受过割礼而得救，亦都唔系因为佢哋属于边个教会而得救。神所讲嘅系：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灭命天使并冇先作调查。以色列人亦都唔需要打开佢哋嘅窗口，话俾灭命天使听，话自己系好人，做过几多好事，唔需要多讲啦。当晚边个能够得救呢？就系嗰啲相信神嘅人，嗰啲将血涂喺门框门楣上，而且相信神嘅人，佢哋就会得救。神话只有基督流出嚟嘅宝血可以拯救我哋，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血不是一种神秘或者是迷信的符号。神的说话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原则，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换句话说，神对罪的态度是不会反复无常，也都绝对不会姑息。神的律法是明确而且不会改变，犯犯罪的必定死，死罪临到我们每个人身上。但是神呢，是满有恩典的，他以无罪的代替有罪。在基督来到之前，羔羊代替了人的罪。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从罪的审判当中得救了。当晚在埃及，没有被血保护的每一户人家，家里面投生的人或者是牲畜都死了。你看，涂在屋企门框门楣上的血，这个是信心的象征。逾越节跟着下来呢，是还有活动的。在利未记，神教导以色列人怎样去过逾越节和除酵节。除酵节是逾越节的一部分，是在逾越节过后才去庆祝的。今天关于经文的研习呢，我们停在这里。下一集穿越圣经，我们继续研读出埃及记的内容。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